诸葛亮气一使劲，把手中的茶杯捏碎了。什么功夫？鹰爪力。哎呦，三手真人罗大聪超厉害，有门。看来这人呢都怕鸡，这鸡将法真好使。这也不要，可灵了。就见诸葛亮脑筋也蹦起，哼！我当他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？闹了半天是个黄口孺子，无名的小辈。刘大夫，你来的意思是不是搬请我出山，让我救我徒弟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刚才给您信您还不看，天斗王在这里边写的清清楚楚。这诸葛亮这阵才把信打开，一看跟刘道通说的差不多少。他闭着眼睛合计了半天，刘道通啊，这么办，老朽金盆洗手，对天盟誓，誓死不愿出头了。可今天我二次出山，就违背我的誓言呐、啊！我可不上山入伙，咱把话说清楚啊！要说叫我保天德王，高低我不能干。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我徒弟，把我徒弟救出之后，我把他领回飞蛇谷，让他好好练武，不让他再上山。到那时候，你等大家可不必埋怨。
爷，刘道通一听这不对，
合着把你请出来，把林玉救了，不管我们了。又一想，恐怕你这么想啊，跟事实不能一样。到时候看着形势，恐怕你自己都约束不了你自己呀。只要你能出头就行。刘道通想到这里，赶紧跪倒：“无量天尊，善哉善哉，老剑客，您这就对了。虎毒都不吃子，您能不管您徒弟吗？应当赶紧下山才是。”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收这么个败家子儿，给我找来麻烦呐！星儿，星儿是谁呢？就那大头人，他本来姓王，叫王鑫。王鑫过来，
师父，
到后宅给我打点打点。为师要下山走一趟，
师傅您上哪儿去？
到大同府接你师兄去，让他回来跟你同堂练武。
是。
王鑫下去，时间不大，给拿来了一个小包，这小包里头有几套衣裳，出门在外临时更换，另外有个百宝囊。最显眼的有一条五斤的拐杖，这条拐杖比鸭子儿还粗，龙头凤尾，这乃是飞剑仙诸葛亮应手的家伙。不知道的呢，就是上了年纪的人拿着它走路，实质上是一种兵刃。王兴都给准备好了，往桌上一放，师傅。您看看还缺什么不？不缺了。用什么东西，我派人再来取。为师不在家，你要好好料理门户。
是，但不知老师何时归来？
多则五日，少则三天。
哎，好，我等您了。
就这样，刘道通一看有希望了，命人把礼物抬进。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，这是干什么？
哎，这是我们王爷的一点心意，求老人家笑纳。
不必，我从来不受礼，怎么拿来的怎么拉回去，二话别跟我说。
哎，好好好好，小人情面太薄，您见着天德王然后再说吧。我拉回去，拉回去。
刘道通啊，不敢撞钉子，知道这老头太倔，好容易他答应出头了，再把他惹翻了，
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就这样，他让这些楼兵把礼物烧毁。诸葛亮告诉他：“你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到，咱们在阎王寨不见不散。”刘道同满心喜欢，率领众人回到阎王寨。等见着天德王黄伦，他是眉飞色舞啊！好了，这回好了，诸葛亮答应出头了，随后就到。是了，把黄伦也乐坏，吩咐一声：“快点，张灯结彩，净水刷山，黄土垫道，准备隆重迎接老剑客。”整个阎王寨全动起来。下午的时候，果然诸葛亮来了，天德王黄伦率领天府寨主将近2000余人亲自下山迎接，把飞剑先接上天王殿。到了天王殿，是盛情款待，让他往当中一坐，黄伦在旁边站着给敬酒。这回可好，请来个老祖宗，谁不得打刘须啊？咱不说别人，在人群之中坐着仨人，就是江夏三鬼，要命鬼黄忠江，追命鬼黄荣海，还有那个细活大头鬼房叔安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这房叔安就是徐良的干儿子。梁华寺完了事儿之后，他率领着其他人投靠阎王寨。到了这儿了，也给他安排一个偏寺的小寨主，是半吃半喝。阎王寨所发生的一切，房叔安是全知。他一看天德王黄伦又请来个老头，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，房叔安心里就放开心思了，心说：“徐良啊，大概这回可够你笑，你老露脸嘛，你老走道啊，你也有现眼的时候。我听人家说过，露脸跟现眼就是借柄，露脸露的太足了，离现眼就差不多少了。这回飞剑仙这一出面，上大总府去救林玉，肯定得遇上麻烦，肯定得跟你动手。就你那口金丝大换刀，能不能赢得了人家五斤的拐杖？你叫三手将，人家叫飞剑仙呢，答案起人也是一绝呀。大概这徐良是凶多吉少啊。”方叔安一看都打诸葛亮的溜须，纷纷过去敬酒，能自己不敬酒也不合适。方叔安一捅黄忠江、黄忠海：“两位先生，那咱也得过去献献殷勤。”好吧，每人都端了一杯酒，晃晃悠悠来到诸葛亮的近前。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，未曾说话先拉皮儿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没鼻子，没这玩意儿他不兜风，这说话他费劲，他事先呢先得攒足了气儿，所以就像拉鼻儿一样。诸葛亮正跟天德王说话呢，一听这什么事儿，抬头顺声音一看，哇，面前站仨人，为首的这位长得真可笑，脖子好像擀面杖，脑袋好像大窝瓜，一阵风刮过来好像就得把脑袋刮掉，顶着脸还没鼻子。哎呀，飞剑仙一想，这人怎么这么难看，活个什么劲儿？但是他这种身份能说这种话。诸葛亮看看方叔安：“壮士，你是哪位？”“哎呀老剑客，这是您问起来了，晚辈只好如实奉告。我是江夏的人，姓房，就是房子的房，双名叔安。因为我脖子细脑袋大，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细脖大头鬼。”原来是王寨主。“对，是我。”
老建德，人家名书记啊，提名人不知道，要提名一个雷天下响，诸如皆知，没有不知道。您来了，我太高兴，我代表我们哥仨，哎，给您敬点酒，望您赏脸啊。说的话，把酒杯举过来。老建哥看了看，情面难却，只好笑呵呵把酒杯端过来，一饮而尽。多谢三位，
嗯，是是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不过晚辈有一事不明，当面请教。
哦，有话请讲当面。
我说的不管对不对了，建哥您可别挑理啊。那么您这次二次出山打算干点什么玩意儿？
哦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我要赶奔大同府前去救我徒儿林玉。
是这么回事。
您准备带多少兵马去？
王寨主，这地方
我一兵一卒都不带，就老朽一人服役。
你什么？
就你一个人？
我说老剑客呀，您老人家可别大意呀。
这你要知道，人要骄傲就得病败。别往心来多少例子，您要到大东府，别人
我不敢说。
您要遇上那白眼没徐良，
怎么办？
恐怕你豪气你可回不来呀。天子王黄伦一听，啊，这小子，你这是敬酒，你是给天地。你看在这天王殿里头，你哪有说话的余地？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可又一想，人家投奔招贤馆来的，疼我的常着是客人，对人家还不能失礼。天德王黄伦恐怕他说出其他难听的话，就过来打岔。王寨主，王寨主，赶紧归座，一会儿酒菜都凉了。
王爷，您别撵我，您是不是认为我说话刺耳？您可别忘了，
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啊。药越好越苦，话越好越刺耳。我这是警告老剑客，不要掉以轻心。那徐良不好惹。
老剑客，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？
哦，你跟徐良还有关系？
鸟，
都知道，就您不知道。徐良是我干老，我是他干儿子。这一句话把大伙哇全逗乐。朱亮哪知道这些事儿？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了。
好，怎么徐良是你干老？
你一点都不假呀。您是怎么认得这干老吗？说这话好几年了，在金凤岭准提寺，我跟金箍驼头邓飞雄、飞毛腿高蟹、燕飞白菊花在那儿做客，喝了两盅酒，我的嘴就没把门的。我那天高兴，我吹开牛了，我骂徐良。我说徐良，你小子从小他妈就没出息，竟在我胳膊上拉青史，想不到他妈他现在有出息了。他忘了他当初了，他是我干儿，我是他干爹。其实我这他妈是九宫的胡说八道，哪知道一骂他妈糟了，徐良听见了，大吼一声跳到屋里头，把别人打败，把我给抓住了。哎，我一个劲儿说好的，徐良还真不错。饶我不死，但是为了警告我呀，给我留点记号，那苍蝇一下把鼻子给拉下去了。当时我还多个心眼，趁热捡起来安上得了。你着急安错了，大头朝上了。你愣得还漏雨，我一赌气子又扑了下去了。打那以后，我们俩就认亲了，他就是我干老，我是他干儿。我连做梦我也不敢说他别的。为什么呢？那可灵了，只要我一 说我干老不好俩字，他就随时就到。你们看，我干老来了。
大头鬼房叔安，冷不丁喊了一嗓子：“我干老徐良来了！”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天王殿就开了锅了。有20多个贼，揉揉揉跳到房上，还有18、19个贼，滋溜钻到桌子底下去。有的人各拉刀剑，闪躲在两旁，真是丑态百出。就连飞剑仙朱亮也为之一惊，甩银髯，张大双眼观瞧。好，徐良在哪里？一看什么也没有，把房叔安乐的腰都直不起来。
众位不必害怕，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。刚才我眼前活见鬼，看差了。
嘿，大伙一听这个气就崩起了。天德王黄伦急忙吩咐一声：“大家安静。”上房的重新跳起来，藏到桌子底下的又钻出来。黄伦气得用手直拍桌子：“众位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宁和上房的上房，钻桌子的钻桌子，回王家谢罪。因为我们听说徐良来了，要做好战斗准备。这位还会找借口呢。其实啊，钻桌子的里边有2个人都吓得尿了裤子。”朱亮看得清清楚楚，没乐意把这盖给掀开。飞剑仙长叹一声：“哎，徐良这小子有多横，一提他的名，把我们绿林人都吓得这般狼狈，可见这小子素日是多么专横跋扈了。本来凭老朽的身份，不愿跟这娃娃计较，要看这情况，我是非把他铲除不成了。”但是朱亮又恨这方叔安：“你是哪头的？这不是吃里扒外吗？明明徐良是仇人，把你鼻子给你拉下去了，你张嘴干老，闭嘴干爹，你太给绿林人丢人了。”老剑客想到这里，砰一把方叔安的衣服给抓住，举掌要抓，想把方叔安给打。天德王黄伦赶紧过来了：“哎呦，老剑客手下留情！老剑客打不得，打不得。”“烟盒打不得。”黄伦把这嘴呀、对准了朱亮的耳朵，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几句话。朱亮一听就一愣，把手又放下了，没敢打。那位说方叔安有什么了不起，连朱亮都不敢揍他，这玩意真有原因。咱们这个书啊，没在最前边说，要在头前说呀，您就明白这个方叔安出身挺了不起。20年前，他创办一座大山，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，把这大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呀。那会儿方叔安年轻，肚子里有点道子。后来来了几个人，头一个叫半赤峰王脸王金龙，第二个电光侠火玉贵， 第三个飞天老魔叫公冶子安，这三个人相中八宝爹云峰，愿意上山入伙。八柱庵非常欢迎，把三个人接到山上。打那以后，这四个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。论岁数一排，八柱庵是老四，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四大寨主。后来呢，八柱庵这个人呢，脾气不好，发现这三个哥哥做事不端，就发生了口角。八柱庵一跺脚离开八宝地云峰青松大岳县，又到湖北江夏认识了黄龙江黄龙海，号称江夏三鬼，他就不回山上去了。其实那三位啊，也觉得心里头怪对不起胖花的，派下人来请他，这位还越请越来劲，说什么不回去，到现在不凉不热的就撂下了。人家叠云峰上还有他的名字，大伙谈论起来还管他叫四寨主，就是没回去罢了。这件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说八柱庵这个人不怎么地，他那三个磕头都惹不起，范赤峰、王典、王金龙那是剑侠的身份，武功盖世，电光侠火玉贵，掌中三十六路电光掌，大盖武林，没有对手。再加上那公冶子安那武术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，所以看在这三个人的份上，谁也不敢惹这方官。